关云长千里走单骑，关羽离开许昌以后，曹操的心里又难过又佩服，对手下的大将们说：“云长不忘旧主，来得明白，走得磊落，真是大丈夫呀。”他又对张辽说：“云长挂印封金，财物打动不了他的心肠，绝路改变不了他的志向，实在是让人佩服。估计他还没有走远，你先走一步，替我请他停留一下，等我去为他送行，再赠给他一些路费和一件战袍，以作纪念吧。”张辽答应了一声“遵命”，就去追赶关羽。再说关羽正保护着二位嫂嫂往前走，忽然听见后边有人高喊：“云长慢走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张辽，就勒住赤兔马：“文远，是要追我回去吗？”“啊，不是，丞相听说兄长要走，想来为你送行，特地让你暂停一下。”功夫不大，曹操带着十几个大将飞奔而来。“云长，为什么走得这样着急呀？”关羽在马上鞠了个躬：“以前我就跟丞相说过，只要打听到皇叔的下落，就立刻前去寻找。现在我听说皇叔就在河北，不得不急着赶去。这几天我几次向您告别，都没有见到您，只好写了一封书信，希望丞相不要违背以前说过的话。云长，我要取信于天下，怎么能那样做呢？我怕你路上的费用不够，特地给你送些盘缠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件战袍，请你收下，略表一下我的心意。”一个将士捧过来一盘黄金，一个将士捧过来一件战袍。关羽担心出现意外，不敢下马，只是用刀尖挑起了战袍披在身上。“哈，承蒙丞相赐我战袍，后会有期吧。”说着关羽调转马头，迅速的离开了。曹操望着关羽的背影长叹一声，也只好回去了。从许昌到河北都是曹操控制的地盘，得经过东岭关、洛阳关、沂水关、荥阳关、华州关这五道关口。这五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，没有曹操的命令，关羽要想闯过这五道关隘，真是太难了。这一天，关羽来到第一道关隘东岭关，把守东岭关的大将叫孔秀。孔秀一看关羽要到河北去，就带领五百人马出了关城。“关将军，那河北的袁绍是曹丞相的死对头，将军要想去河北，有没有曹丞相的首令啊？”关羽说：“走得匆忙，没有丞相的首令。”“既然没有曹丞相的首令，那就等我派人去禀告一下。”“等你禀告回来，就会耽误了我的大事。”“不行啊，关将军，我必须得按规定办事。”“
你真的不让我过关吗？”“
你过去也行，但要把车上的人当抵押。”关羽一听顿时大怒，举起青龙偃月刀冲了上来。孔秀急忙举枪来迎，不过孔秀和关羽只打了一个回合，就被关羽一刀劈死在马下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洛阳太守韩福的耳朵里，赶紧召集将领们商量怎么对付关羽。有个叫孟坦的将领说：“关羽非常勇猛，我们只能用计捉他。等关羽来到关前，我和他交战，假装败退，引他来追，到时候您用暗箭射他，这样就可以活捉他了。”韩福一听，赶紧准备了弓箭，带着一千人马出了关城。 这个时候关羽已经来到了洛阳关外，韩福说，我奉丞相的命令把守洛阳关，你没有丞相的手令，就是私自逃窜。关羽微微一笑，呵呵，
东岭关的孔秀已经被我杀了，你也想找死吗？韩福气得大叫一声，谁替我把他捉了？
孟坦一听，立刻一拍战马，举着大刀冲了上来。关羽举起青龙偃月刀，只和孟坦打了三个回合，孟坦拨马就逃，想引诱关羽中计，没想到关羽的赤兔马跑得飞快，几步就追上了孟坦，关羽只一刀就结束了他的性命。韩福一看，急忙射出一箭，这一箭呢，正好射在了关羽的左胳膊。关羽用牙使劲一咬，把那箭拔了出来，然后他冲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砍死了韩福。关羽杀过洛阳关，包扎了一下伤口，不敢停留，一直朝着汜水关走去。汜水关的守将叫卞喜，手使一个流星锤。卞喜心想，东岭关和洛阳关的将领都没能打败关羽，我怎么能打得过他呀？于是他在汜水关前面的镇国寺里边埋伏了200多个刀斧手，想把关羽引到寺庙里再杀了关羽。卞喜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这才出关迎接关羽。两个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进了汜水关，请关羽在镇国寺住了下来。镇国寺里有一位老和尚叫普净，俩人一聊天还是老乡，非常亲热。卞喜一看关羽和普净说起了乡情，担心泄露了自己的诡计，就训斥他，
我要请将军赴宴，你哪来的这么多话呀？
关羽有点不高兴了，
哎，老乡见老乡，哪能不叙旧情呢？
卞喜担心关羽发怒，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。普净请关羽进屋先喝杯茶，趁卞喜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的指了指他身上的佩刀，对关羽使了个眼色。关羽立刻明白了，就让手下士兵一直扛着青龙偃月刀跟着自己。过了一会儿，卞喜请关羽去赴宴，关羽瞪着眼睛问，
你请我赴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卞喜知道关羽已经看出了自己的诡计，连忙大喊一声，还不快快动手。埋伏在周围的刀斧手啊，立刻呼啦一下冲了出来。关羽拔出宝剑，一连砍死了好几个人，然后他扔了宝剑，接过青龙偃月刀追杀卞喜。卞喜朝着关羽一抖流星锤，关羽用刀轻轻一挡，赶上几步，咔嚓一刀把卞喜劈成了两半。普净一看，对关羽说，这个地方我也住不下去了。说着普净收拾收拾东西走了。关羽一再感谢，然后保护着车辆一直朝荥阳关走去了。关羽赶到荥阳关，荥阳太守王直非常热情地请关羽到馆驿，还派人送来酒宴。关羽看到王直这样热情，就放松了警惕，吃喝完了就让大家早早休息了。实际上王直和韩福是亲家，听说韩福被关羽杀了以后，一直在想着为韩福报仇。这个时候王直命令一个叫胡班的人带着1000多个士兵包围了馆驿，只等3更天的时候放火烧死关羽。胡班心里想，我早就听人家说关羽的大名，却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，对，我悄悄去看一看。想到这儿，胡班轻轻地走进馆驿，只见关羽一手捋着长长的胡须，一手捧着一本书，正在灯下认真地读着。胡班越看越敬佩，不由得说道，哎呀， 真是天神一般呐。关羽听了忙问，外边是谁？
胡班赶紧走进屋里，将军，我是太守的部下，叫胡班。接着他就把王直要放火烧死关羽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又说，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，将军赶紧走吧，我好放火，省得让王直怀疑。
关羽赶紧提起青龙偃月刀，跨上赤兔马，请甘糜二位夫人上了车子，悄悄的走出了馆驿。功夫不大，王直带领一队人马从后边追了上来，关羽站住！
关羽勒住赤兔马，大骂一声，匹夫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
王直也不说话，举枪就刺。
关羽只是把刀一挥，就把王直砍成两截，然后他杀退王直手下的士兵，保护着车子继续往前走去。关羽他们走到华州的时候，华州太守刘延出城迎接。刘延告诉关羽，前边不远就是黄河渡口，有夏侯淳的部下秦琪把守。关羽向他借几只小船，可刘延不敢借，关羽只好不再多说，直奔黄河渡口。到了黄河渡口，秦琪哪里让关羽过河呀？关羽顿时大怒，你知道拦截我的下场吗？
秦琪却傲慢地说，嗨，你杀的都是些无名之辈，敢把我怎么样？
关羽冷笑一声，哼，那我问你，你比颜良文丑如何？
秦琪听了，气得火冒三丈，举刀直扑关羽。关羽提刀来迎，只是一个回合就把秦琪砍死了。
这样，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保护着甘糜二位夫人顺利的渡过了黄河，接着往前赶路。
走着走着，只见一个人骑着马飞快的跑来，云长，云长！关羽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孙乾。
孙乾告诉关羽，袁绍办事非常犹豫，什么大事也定不下来，刘备就和孙乾商量，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袁绍这儿住下去了，就决定到汝南去。孙乾担心关羽不知道这些情况，就沿着大路迎了上来。于是关羽和孙乾赶紧又转向了汝南。当关羽和孙乾路过卧牛山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叫周仓的人。这个人有千斤的力气，身体魁梧，性情豪爽。周仓占据着卧牛山，手下也有些人马。他早就听说关羽的大名，而且要从这里经过，就来拜见关羽，希望将军把我收留下来，我愿意跟随，死也甘心。关羽看了他这样的心意诚恳，就收留下来。这样，周仓吩咐手下的喽啰们看好山寨，就跟随关羽往前走去了。从那以后啊，周仓就成了关羽手下的一名扛刀护卫。